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主日正道的经文是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24章的45节到51节，以及整个马太福音25章的这一章啊，就是马太福音24章结尾的部分和整个后面的整个马太福音25章一整章，因为它们是一部分啊。好，我们现在呢，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24章的45到51节啊，我们大家一起大声来读。
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呢？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引来的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地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好，听众平安哈。我们先来看这个24章的45到51节。这个24章的45到51节，包括后面那些对话，其实在路加福音12章当中呢也有相关的记载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路加福音12章的35节往后看啊。在那里呢，路加福音12章38节说，或是二更天来，或是三更天来，看见仆人这样，那仆人就有福了啊。然后接下来说的一样。然后呢，在路加福音12章41节，彼得说，主啊，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还是为众人说的呢？啊，大家注意这里哈。也就是说，你会发现，你要注意这几个比喻哈。这马太福音24章的这几句话之后，然后接着什么？有几个比喻，啊。一个比喻是什么呢？那个有那个就是十个童女的比喻，还有什么银子的比喻，然后什么山羊和绵羊的比喻，对不对？你要注意这几个比喻啊，这几个比喻呢到底是给谁说的呢？你要注意其中啊。首先呢，那个童女的比喻，十个童女，我们可以在某种层面上里面看这三个比喻。十个童女呢，对这个时代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教会，让我们预备自己，等候耶稣突然来到啊。然后接下来呢，有一个仆人的比喻啊，那仆人的比喻呢再往后是山羊和绵羊的比喻啊。你看路加福音12章41节，这里说的很清楚哈。接下来讲到这个按时分粮什么的，这从某种程度上可以指教会的传道人啊，仆人按时分粮啊，所有人都预备自己，是个童女的比喻啊。然后呢，后边那个银钱的比喻，个人按照才干去侍奉。最后什么山羊和绵羊的比喻，什么意思呢？仆人按时分粮，然后会众其他人怎么样去供给这个人，免就是说使他不至于陷到什么什么吃不饱喝不足的那种状态啊。所以说从某种层面来说，他对教会里边所有的人说话啊。这马太福音24章结尾一直到马太福音整个25章，你要在里边找到哪，找到看到这些话，并且知道这些话是对我们自己在说话啊。在路加福音12章当中呢，有一些更详细的描写，大家可以看一下，跟这里的比喻呢它是一样的，但是呢侧重点有所不同啊。所以说我们来看哈，这个马太福音24章的45节到51节，明显呢它是接着马太福音24章的42节到44节说的啊。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家主要知道几更天来，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说你们要预备，在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在马太福音24章42到44节呢，耶稣强调要像防贼一样防着他再来啊。耶稣用这样的说法，像防贼一样防着他再来啊。然后接下来45节到51节讲什么？如何像防贼一样防着耶稣再来，等候耶稣再来啊。启示录16章15节说，看呐，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看他羞耻了，有福了。防的就是耶稣突然再来啊，当你准备好了他突然再来，你就不害怕了啊。然后看45节哈，那么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注意哈，忠心有见识这两个字哈，忠心有见识，忠心有见识。首先这个忠心是什么意思？忠心在圣经当中就是信心的意思，信靠啊。用在上帝身上的就是我们要信上帝，用在人身上什么？说这个人是可靠的，就是我可以把我的事情，把我重要的事情放心的交给他，不至于说他给我乱搞，就这个意思 啊，所以说你接下来这两种仆人，有一个好好的做，有一个乱搞的，啊，就是说这个忠心的仆人啊，他不愧于主对他的拣选呼召，也不会让主对差给他的这些工作最后陷到忧愁，啊，就是这种人，啊，这个词呢，就是接下来这个25章20节的那个银钱的比喻，说主说好啊，你这又良善又什么又忠心的仆人，在许多事上有忠心，怎么怎么样，你的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在许多事上有忠心，就是这个意思，啊，在哥林多前书的4章1-4章说，人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室的管家，啊，我们是上帝的管家。管的什么？福音真理，福音真理交付给我们了，交付了。然后呢，所求为管家的，管家的要他有什么？忠心。注意这个词，忠心。首先呢，做仆人，不光是做传道人，做基督徒，不光是做传道人，就是做会众，做基督徒，只要在教会里聚会，我们都是上帝的仆人。我们做的工作不同，但是有一点，首先排在前面的，你要有什么？忠心。你要有忠心。无论是传道人，还是普通的会众。我们要把耶稣交给我们的事情去认真对待，啊，把讲台交给你了，把讲道的事情交给你了，把讲解圣经的事情交给你了，然后你在上面胡说八道，你不认真预备主日的讲道，你在上面糊弄，你东抄一句西抄一句，你在世界上连环下东西，连环人的交易，然后掺到讲道里边，然后喂给会众，这等于喂食，啊，另外一个什么呢？教会托给一个人的事情，无论他做执事的，或者是他做的干什么，或者在教会有干恩赐，或者是做奉献的，或者是在教会做什么工作的，首先第一点，你要忠心，你要把这个事情等同于你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所以说做仆人啊，做基督徒啊，首先排的第一位的是什么？是忠心。忠心，你是一个可靠的人，上帝的工作可以放心的交给你，不至于交给你了发现黄了，不至于交给你你拿去牟利了，不至于交给你了然后你去搞其他东西，这个是不可以的，啊。第二个呢是有见识，注意这个词啊，有见识，有见识呢，希腊文是这个词，这个词什么意思？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人，好比一个什么聪明，这个词是聪明的意思。我差你们去如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什么灵巧像蛇，什么意思？这个词它的意思就是明白真理，有恩赐。而且呢能迅速的正确的针对所学的道所领受的真理对教会的事情做出正确的判断，就这个意思。光有忠心不行，忠心只是基础啊，不能愚忠，得有恩赐有智慧啊，不能说异端来了哈哈哈完事了，不能说什么事情看不清楚啊。第一呢，一定要有恩赐，尤其是作为传道人作为牧师必须有讲道的恩赐，否则你就下台吧，你不用在这讲啊。另外呢，会众也要有恩赐能听进去，不至于讲了半天你啊听不懂，或者说真理明明这么讲你说哎不对呀，就这样那不行，不至于说圣经说往这走你非要往另外一方面走，圣经说不能犯罪你说哎呀要包容要爱，圣经说不能离婚你说哎呀就业不让离婚吗，那不可以，要有恩赐。另外一个是什么？什么叫聪明？听见就去做，听见就去做，这才叫聪明。听见不去做，听见不遵行，那叫愚蠢。所以说哈，明白真理，遵行真理，这是做仆人最基本的要求哈。一个是忠心而可靠，把神家的事情、把教会的事情当成你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把主当主，把上帝当上帝。另外是什么？有恩赐，明白真理，并且怎么样？遵行真理。这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人能得赏赐？因为他具备这两大特征，啊，或者说，主人委派他，主人差遣他，在他全家的仆人之上，为要给他们怎么样，粮食，按照时候给他们喂粮食，分粮食，啊，粮食是什么？粮食就是真理啊，啊，主日的时候听到吃属灵的粮食，听符合圣经的圣经教导，这叫什么？这叫分粮食。所以说真正的仆人呢，真正的管家，首先呢他是主委派来的，听好这个词哈，今天是不是所有的牧师都主委派来的？不是，那三次的牧师是主委派来的吗？那有些宗派里边学完神学来的满口教义的，那是主委派来的吗？那自己行险的人培训出来的。真正的仆人呢， 是上帝兴起上帝暗立的，所以说他会有中心，他会有恩赐啊。吹人的没有这些啊，真正仆人的真正的管家是主差派，主拣选，主兴起，然后授权给他属灵的权柄，让他做传道牧养教会。这权柄不是从人来的，这权柄从高天之上来，而且必须有恩赐。他的工作是什么？每周按时的有这么几次给会众去什么分粮食，按时分粮啊。看这里哈，他的工作就是给其他的仆人，给众基督徒去讲道牧会，劝勉人，然后责备人。这里另外两点记住哈，首先分的必须是什么粮食，能不能给他使吃？不可以。能不能我该做的饭我里边给他放点砒霜，给他放点毒的东西，或者说我给他把大便放进去，把屎尿放进去，绝对不可以。凡是添加过圣经的，删减过圣经，什么人的教义啊，什么白左断言包容爱党爱国，包括那些什么什么什么这要义那要义人的东西，那不叫分粮，那叫分食啊。有毒的添加过的删改过的东西不能讲给会众。另外一个，从魔鬼异端世界来的教训不能讲给会众，人的教义不能讲给会众，因为拿着人的东西当做真理敬拜，拜主也是枉然。最后还有一点，不光要这样做哈，而且要一生之久持续不断的按着聚会的日子按时分粮。看到没有，什么叫忠心啊？你得做一辈子，做到底都是这个样子才可以。你不能说哎，这个牧师人生的前段时期他按时分粮他非常忠心，到后面部分他开始胡说八道了啊。啊，他前段时间按时分粮，他在讲的，后段时间他不干了，他上上班去了啊。或者说他前期很忠心，后期他不愿干了，按时分粮，一生之久按时分粮，这就是对一个仆人的要求。不光对个讲道的是这种要求，这就会做其他工作的，他也是一生之久按着所委派给他工作去持续不断的做这个工作啊。教导的就专一教导，劝勉的专一劝勉啊，做奉献做圣奉就专心做你的事情啊，你不要来回变化，你要一生之久去不断的讲圣经，去按着聚会的日子一生之久的预备分享属灵的粮食，这就是真正的仆人。你今天看一个牧师是不是真牧师，你就看他这些年干过什么，他讲过什么，他是不是一直在守住讲台，他是不是有恩赐。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一点，要坚持到底。我也见过很多仆人一开始很忠心啊，后来被那改个东西要义，被一些世俗的东西掳走了，后来满嘴鸡汤，讲到讲什么什么中国文化什么博大精深包容啊，白左多言包容，有这种的。还有一些前期很忠心很有恩赐，后来被人陷害了，被人逼迫了，跌倒了，然后不干。我见过这种人，所以说要一生之久按时分粮啊。所以说这句话不单单告诉一个真正的仆人在做什么，你们也可以用这个来检验一下你们的牧师，你们的传道人，他是不是这么做的，他到底是一辈子在干其他事情，还是他这些年都在守住这个讲台，都在讲符合圣经的东西，没有问题，仆人可以被审查，要按照主的教导去审查他，然后你就知道你跟的这个人对不对，你跟的这个教会对不对。如果不是这样，你离开就是了啊。那不能按时分粮，那按时分食，那你还跟着他干什么啊？我们来看，说那仆人就有福了，真是有福了。当他的主来的时候看见他这么做，他就有福了。什么意思？他不能光头三年这么做，他一辈子都知道这么做，因为上帝不知道哪什么时候来，他或许头几年做，或许 一辈子这大半辈子都做，突然有一天他不干了，然后上帝来了，那就完了。一直坚持下去的，一直侍奉的才是有福的啊。吭哧一下耶稣开门进来了，发现他没穿裤子，发现他那喝醉酒的人吃喝，完蛋了啊。所以说不仅要忠心，不仅要有见识，而且要一辈子忠心，一辈子有见识，一辈子去做， 从广义上来说，不仅是做牧师做传道人，在教会中做所有工作都要如此。讲主日学你就专心讲主日学，做侍奉专心做侍奉，做执事专心做执事，每个人做自己的工作啊，不要停停动动，停停动动，一会儿干这一会儿干那，专心做就是啊。好，我来看哈，看到没有啊？这里更强调了，你要坚持到什么时候？坚持到你 人生结束的时候。你肯定猜不出耶稣哪天来，你只能说干一辈子，干到死为止啊。一生之久做这个工作，然后耶稣忽然临到，按时交账啊，忽然临到按时交账。圣经说了，在末世的时候，教内有很多罪恶，教外有很多逼迫，人要陷害我们，人因为我们信耶稣不让我们聚会，逼迫我们，万民恨我们。那时候有许多人跌倒，也彼此相害，彼此恨恶，彼此举报，彼此揭发，彼此的去痛恨，然后不法的事情增多，很多人的爱心怎么样，渐渐冷淡，我不服侍了，我不干了，我软弱了。唯有忍耐到底的，最终才能完全得救。所以说聚会传道是一辈子的事情，不要因教会外头事情逼迫和教内这些不法的事情而跌倒，而失去你起初的热心，才是有福的。相信很多人在一开始信主的时候都是热心的，很多传道人在一开始信主的时候都是希望一辈子侍奉主的，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走到最后啊。四十七节，耶稣说，我阿门的告诉你们，主人要他管理什么，他一切所有的事情在他一切所有的事情之上，就是什么旧约的那种总管，不是普通的仆人啊，是总仆人。这人呢，要在未来的国度有更大的权柄，有更大的赏赐。即使大家都是基督徒，都是牧师，都是传道人，他也要多多的蒙赏赐啊。你看接下来这个二十五章的这个银钱的比喻，或者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情有忠心，我把什么，我把许多的事情派你管理，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啊。四十八啊，四十八节我们看啊，四十八节换了一个人啊，讲讲相反的例子。倘若那邪恶的仆人在他心里说，我主人一定会来得非常迟啊。邪恶的仆人，弟兄们，邪恶的仆人是不是仆人呢？那也是仆人。邪恶的基督徒是不是基督徒呢？那也是基督徒啊。那好好信的那是基督徒，那教会当中脚趾棍子他也算基督徒 啊。所以说分忠心的、良善的、忠心的、有见识的，还有什么邪恶的啊。因为什么呢？他也是主人呼召的。我告诉你，我见过了过去很多做恶事的哈，那传道人当初也是上帝呼召进来的啊。这个邪恶的仆人呢，也是主的仆人，也是主选召的，把他案例授权在教会当中呢，在弟兄姊妹之间做侍奉啊。你看这个24章50节，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来了，他邪恶他也是仆人，对吧？今天上帝是我们的主人，你所以说你无论是好的是坏的，上帝都是你的主人。但是呢，好的坏的结局是不一样啊。他是我主人呀，一定会来的非常晚啊。他为什么说这话？因为从表面看来，耶稣确实来的挺晚。现在都2000年了嘛，我们信主也有一段时间了，耶稣还没来呢啊。彼得后书3章说啊，第一要紧呢是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起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自从业主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的时候仍然一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初平山的命有了天，并且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就被水淹没就消灭。看到没有，很多人着眼于眼前，没有发现耶稣再来的迹象，对吧？很多邪恶的掌权者依然掌权，很多邪恶的恶人依然嚣张啊，这是表象。所以说这种人他就会有这样的说法。然后说啊，49节，他就开始殴打他的同伴，又和醉酒的人一同吃喝啊。路加福音12章45节说，他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并且吃喝醉酒。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他的言语和他的行为是什么一致的。耶稣说了，口里所充满的，心里所存的，就怎么样，就发出来，是不是？ 虽然说有时候你不是分辨不出什么是恶念，什么是魔鬼给你送的，或者什么是你自己里边的，那发出来的就是，那做出来的就是你自己的，啊，对不对？这个邪，它是因为什么做这些恶事？因为它里边的恶藏不住，人里边有恶是藏不住的，你自己的哈藏不住的。所以说，这邪恶的仆人呢，他虽然是被上帝暗立的，也是仆人，也是在神家里边做按时分粮的这种管家，但是他却不期待，他不热切盼望主人再来，他还嘲讽。也就是说，从某个层面来说，他对属灵的事情感不感兴趣？他不感兴趣，他觉得今生才重要，啊，他觉得基督徒应该冲向世界，不要光躲在教会里聚会了，你们光躲在教会里认罪悔改，你们这是光躲在象牙堂里边，把自己关到一个窝里，还能那么嘲讽我们？我要到世界上去，啊，怎么着，对不对？所以说，很多人啊，他觉得耶稣现在没来。这个在教会里聚会认罪的事就不重要，啊，他觉得比起将来的这属灵的福分也太虚幻，他觉得还是今生的事情比较感兴趣，啊，然后呢，你要注意他为什么打人，为什么喝酒，他肯定是交了一些朋友嘛，肯定是有的仆人和使女啊说到他这个问题了，然后他不愿意了，啊，对于其他的仆人，就是开头说的忠心良善的。按照圣经宣讲真理的，劝我们追求属灵福分，他就攻击啊，抹黑啊，对不对？攻击抹黑，然后彼得后书二章十节，那随从肉身，纵污秽情欲，轻慢主治之人呢，更是如此。他们胆大任性，诽谤再尊位的也不知惧怕啊。但这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是畜类，已被捉拿宰杀的。他们诽谤所不晓得的是，正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败坏，对不对？你会发现这种人他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喝酒了，因为他结交了一些搅屎棍子，他被那些错误的属世界掺杂了那些情欲贪心，有教导的有问题的教导入了他的心，然后他会有很多的醉酒的人跟他在一起做朋友啊。什么是醉酒的人啊？就是彼得后书二章说的，随从肉身，纵污秽情欲，轻慢主治啊，胆大任性，诽谤在尊位，不知惧怕，行不义得了不义的工价，那些喜爱白昼的宴乐，他们已被玷污，又想到正与运营从坐席，就以自己的诡诈为乐。所以说你看哈，就那么回事。很多仆人传道人和基督徒是会变质的，当一个主的仆人变质成为邪恶的仆人的时候，他就跟那些充满情欲的邪恶淫乱的贪婪的人做朋友，天天书信来往，写信秒回，然后什么起来攻击那些败坏那些传真道的人，对不对？就这样，我们见过很多这样的人。我以前那时候在东北那个改革工培训班上培训的时候，听了几年教义实在是没有得着。后来有一个传道人，他讲圣经讲的很有恩赐，算是头一次让我明白圣经，但是他不同意那些改革动的要义。后来改革动那帮人，也包括现在一个中国改革动里面一个比较有名的人，一个传道人，他就联合当时那个校长，就给这个就想办法抹黑这个传道人，说哎呀他给他女性一块睡觉，哎他奸淫，他贪财啊，扣老的帽，是不是？就这种的，这叫什么？这叫恶仆所作。这样一定要说什么？还有一些我过去见过的哈，在一个宗派里边有人起来干直销，把弟兄姊妹拉上下线做生意，然后我们和另外的弟兄起来批评这个事情，然后那些宗派里边有一些牧师啊和那些传道人就起来为恶人站台，攻击我们，羞辱我们，说你们只敢对女人勇敢，不敢向掌权者勇敢，这叫什么？殴打仆人，和醉酒的人一同吃喝，和搅屎棍子一同吃喝，为什么？因为影响了他们追求属世界的东西，因为指出他们的罪。所以说今天做牧师做仆人要小心，你要讲该讲的事，你要指责该指责的罪恶。如果其他的牧师其他传道人他讲的没错，他说的是对的，你去攻击他，那么你将来要受审判。怎么界定呢？你要看这个牧师传道人他到底是跟一帮舍弃一切跟随主的认罪悔改的人站在一起，还是跟一些搅屎棍子站在一起，跟醉酒的人一同吃喝嘛， 对吧？什么是醉酒的？自己去想象，自己看圣经啊。五十节，那仆人的主人要来，在他怎么样想不到的日子，原文是在他不期待的日子，在他恐惧害怕的日子，也在他不知道的时辰里。注意这个词啊，他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人他是害怕主在某些时刻来到，因为他在某个时刻他在犯罪啊。所以说主一定会在那些邪恶的仆人在他不愿来到的日子来到，或是耶稣再来，或者什么主找个算账把他命结束了，那跟耶稣再来是一样的效果啊。五十一节，他要把它切成两半。注意哈，这是古代的一种极刑，什么把人从腰这个地方一刀给咔嚓一下砍成两半，惨不惨？够惨。这个是对犯以重罪的仆人奴隶的一种极刑，也就预示了这种人在将来要受极重的审判啊。说把他的犯就把他的审判和什么和假冒伪善的人放在一块儿。耶稣经常批评谩骂假冒伪善的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耶稣说：“你若是这样做，那么你跟他一样是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你去看看啊，《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六节说了，不忠心的人同罪，假冒伪善。《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七节说什么？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着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不知道的，做了当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有。今天一个仆人，一个教会被托付了很大的恩赐，远超这个世界上其他教会仆人的恩赐，那么他就要小心，因为你得的多，啊，上帝找你要的也多，对不对？如果恩赐少得的少，那找你要的也少。实际上我们都体会到，有的时候呢，我们一些事我们不明白做的时候，我们也受管教，但是打得不这么狠。如果有些东西我们很清楚我们还做错了，那么上帝对我们的管教是非常严重的啊。说在那里并要哀嚎，并且 把牙齿磨碎啊，牙齿磨碎就哀哭切齿，什么意思啊？你们这毒蛇，你们这蛇类毒蛇这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就下地狱了嘛，对吧？好，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的第一节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食言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吧。”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
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第一节到十三节，是个童女的比喻啊，很明显，就怎么样哈？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的第一节到十三节，这个比喻是与二十四章的四十二节到五十一节，就四十二章的最后部分是来回呼应的，等于是另外设了个比喻，你看到没有是吧？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不知道你们的主人哪一天来到。然后二十五章十三节最后结尾说什么？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对不对？啊，所以你们要预备，在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啊，或者说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候，那主人要了，那仆人的主人要来了，他两个是一个意思。实际上这几个比喻它是相呼应的啊。好，来看看，说那时或者说当下或者说于是，表示这两个比喻之间有关联。天国好比十个童女，原文是处女，他们拿着自己的灯火出去为了迎接新郎，他们当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有智慧的。因为愚拙的拿着他们的灯火，没有拿着橄榄油跟着他们自己，但有智慧的拿着橄榄油放在容器里跟着他们自己的灯火啊， 在路亚福音当中，耶稣说你们要束好腰，灯油也要准备好，就有这个意思啊。首先聪明的哈，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四节，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什么？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愚拙的是什么？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啊，注意聪明愚拙哈，结局不一样。七章二十一节，马太福音，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是吧？十个童女不能都进天国，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啊，什么叫遵行天父旨意？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和我的姐妹。然后结尾和马太福音七章一样嘛，当那里必有许多人说，对我说，主啊主啊，不是奉你名传道，奉你名赶鬼，奉你名行许多异能吗？说主啊，给我们开门，对吧？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在这个比喻当中，主人说什么？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耶稣的所有的教导都是连在一起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们来看哈，在这个比喻当中呢，是十个童女，就是处女，就是被主洁净的，被主呼召的啊。这十个童女呢，就如同每一个时代的基督徒，他都有灯的，你知道吧？什么意思啊？他明显就是基督徒嘛。请问你是干什么的？我信耶稣的，每周聚会啊，张口闭口都是圣经，对不对？请问你是做什么的？我是基督徒，对吧？都承认新郎为主，没灯是不行的，没灯连基督徒不算啊，对吧？首先这些人呢是没有否认主名的，因为他灯是跟自己在一起的。但是问题是什么呢？愚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宣称自己信耶稣，但是不遵守上帝的命令，不按照主的命令去预备自己，只点灯，却不把那个油预备到能撑到耶稣再来。他的这种信仰，他的这种过教会生活，这种认罪悔改，这种始终的这种在教会该做的事情，他不能坚持到底，你明白吗？他灯只够撑一段时间，但撑不久啊。啊，学生信耶稣呢，看到耶稣的话不去做啊。什么叫拿着自己的灯预备自己的油呢？就是耶稣所吩咐的关于天国和永生的那些教训，你必须遵行，对吧？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呢？首先呢，像圣约翰的洗一样，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奸淫，尊重父母，然后爱人如己，对不对？然后什么？做完全人，舍弃一切跟随主，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爱主你的神，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这就是要做的事情啊。然后在彼得后书第三章说，主来的就像贼一样啊，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就为人应该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就被火烧，就要消化，有形之的都要被烈火融化。说你们弟兄们，你们既然盼望这件事，就当殷勤，使自己什么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你要知道这个拿着灯预备油是什么意思，敬畏上帝，远离圣经说的那些罪恶，偶像淫乱，贪财好色，还有什么？在教会敬畏上帝，坚持聚会，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在教会一生之久认罪悔改，舍弃一切跟随主。耶稣反复说的这些事情，你要当成耳旁风，那你就是愚拙的啊。第五节，当新郎迟延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想睡，并且睡着了。注意哈，一个词迟延，而是睡着。睡着在原文也有去世的意思啊。首先呢，还是迟延。第一个比喻说，我主必来得很迟啊，迟延。主的应许尚未主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都悔改。每一个时代的基督徒将会在主看起来好像迟延的时候，每个人都不可控制的睡了。每一个时代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我们经常讲耶稣再来，讲的主再来，但是你要明白个问题，就算你在这个时代没赶上耶稣再来，你去世了，那跟耶稣再来没有区别， 你突然去世跟耶稣再来了有区别吗？没区别啊。所以说实际上这两拨人他最后的结局在这里的时候已经定下来，活着的时候没有准备好，突然去世之后没得时间准备啊，预备也好，信耶稣也好，认罪悔改也好，做侍奉也好，只有在你活着的时候才有钱啊，死的时候在阴间没有工作，没有时间去弥补这些事情。第五节，半夜有喊声，大的喊声说，看哪，新郎，你们出来迎接他啊。第七节，然后所有的童女就起来了，这个起来什么意思？复活的意思，看了吗？并且装饰他的灯。你看所有人在每个时代都睡了，都去世了，然后突然大这个号角一吹，死人都复活了，对不对？死人都复活了啊。死人呢必然复活，无论信和不信的，善与恶的。在启示录第二十章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人都复活了啊，海也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要按个人所行的怎么样受审判啊。我们会忽然之间去世，耶稣会忽然之间再来，然后所有人都要为自己解释清楚你这一辈子做的事情啊，尤其你在教会做的事情。而且呢弟兄姊妹，你发现这里边的每一个比喻它的重点是在讲耶稣要惩罚外邦人呢，还是在讲耶稣要审判教内的？是教内的审判，当然外邦人肯定要受审判，但是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包括二十四章这些所有的教训比喻，它最终的重点是什么？是我们中间的事情，是审判这个世界上作为基督徒的事情。虽然说外邦人不信啊，外邦人作恶，你明白就行啊。他反正他一辈子不会信啊，做完见证传扬福音就完事了。但是我们的日子还很长，所以说这是一场教内审判。时候到的时候，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啊。你看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十九节后边那个银钱的比喻，过了许久，那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对不对？检验灯火就是什么？就是要给你算账，给你算账。第八节，愚拙的对有智慧的说，请从你们的橄榄油当中给我们一些，因为我们的灯火被熄灭了。有智慧的说，一定不够给你们和我们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家那里，然后为你们自己买。这话什么意思呢？这话是之前有机会买的，对不对？活着的时候有机会买的，就跟那个后边那个银钱的比喻似的，说主人没来之前你可以做的，你可以是赚，你可以是这个五千赚五千，两千赚两千，实在不行的话放到这个钱庄里边等利息也是可以的，有机会的。他们离开去买的时候，新郎来了，有准备的啊，就和新郎一同进到婚宴里边，然后门就怎么样关了。需要注意这个比喻哈。首先呢，耶稣的这些要求这些命令啊，弟兄姊妹，他不是难于上天的，你要明白这些命令是可以遵守的，甚至可以说你已经得救了，你已经悔改，圣灵在你里面，你是个肉身，你可以遵守的。我今日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说在天上，谁说谁听我们从天上取下来什么可以听见并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说谁听我们从渤海取了来什么听见可以遵行的，这话离你甚近，在你口中，在你心里，是你可以遵行。我们遵守神的诫命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难吗？不难。敬畏上帝难吗？不难。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不难。不要奸淫拜偶像偷盗难吗？你说这个我克制不住，我做不到，你胡扯了。你说人不能离婚呀，你说离婚不离婚我做不到，可能吗？啊，这个灯这个油啊只能在你活着的时候预备，并且每个人的油只够自己的，就像以西结书说的啊，即使一个国家一个地方有单有挪亚单那个单里约伯这三个义人，他们的义只能救自己的性命，连儿带女都救不了。今天你信耶稣，你救不了你的父母亲戚，你只能救你自己。我们在座的诸位，只有我们自己好好信的时候，将来上帝才会因他给我们的义救我们自己，我们谁也救不了任何一个人啊。所以说信仰呢是教会整体的事情，也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事情啊。 然后呢，你会发现，当新郎来临的时候，当耶稣来的时候，有准备的，照着去做的，能进行，门突然之间就关闭了。终有一日不再有信耶稣的机会，终有一日不再有认罪悔改的机会，终有一日你想做也没有机会啊，这一节。然后其他同学来说，主啊主啊，看到吗，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说给我开门啊，也称耶稣是主吗？但他回答说，我阿门的告诉你，我不认识你。有的地方翻译是，我从来不认识你。耶稣不会不认识人吧？耶稣当然认识人。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你跟我没有关系。你虽然成为基督徒，成为仆人，但是我好像从来不认识你啊。反称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循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名传道，奉你名赶鬼，奉你名行许多异能。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离开我去吧。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三章说，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你别看今生都不怎么渴慕想进天国，将来是很多人渴慕的啊。即使家主关起门来，你们在外面叩说主啊给我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从哪来的。那是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街上教训过人。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啊，耶稣将来很冷酷无情的，但是也是活该啊。十三节，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的日子，不知道那日子，也不知道那时辰。整个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从三十六节开始到二十五章，反复的强调，那天你们不知道，那天你们不知道，那天那一天要忽然来到，像挪亚的日子，又像罗德的日子，忽然来到啊。所以说，无论是耶稣还是使徒，你包括我们读刚才读的彼得后书第三章，都教导我们要一生之久预备自己，等候耶稣突然来到。一生之久预备自己。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既盼望这件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啊，好，弟兄们，我们把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十四到三十节一起来读一下。
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仆人来，把他们的产业交给他们，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又照样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他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了那另外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很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你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工作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你1000的也来说，主啊，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渴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赚1000的人，到我拿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得过他这1000的，给那1万。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教他有余；没有的，给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的。
好，听众们，我们看十四节到三十节哈，这个比较长的一个比喻就是银钱的比喻啊。首先呢，我们来看啊，因为天国好比啊。 这里说因此是接着上面他就因为天国好比一个人嘛外出远行叫了自己的仆人来就交给他们他的家业十五节且一个给了他五他连德一个二他连德一个一他连德个人是按照自己的什么注意哈全能全柄的意思啊才干原来是全柄全能的意思然后就立刻出去了首先我们明白个事情这个银钱比喻到底在讲什么是讲上边事在讲下边事讲天国的事情我告诉你哈所有的比喻都在讲天国的事情尤其是这个比喻在讲天国的事情在讲教会的事情教内的事情但是我今天见过一些畜生啊有一些搞经济学的和一些所谓的基督徒大 V 他怎么讲马太定律什么叫马太定律啊上帝让世上越有钱的人越有钱没钱的人越来越没钱你看那底层人的钱财被夺过来给那高层的统治者这叫什么有的还要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都要夺去他们管这叫马太定律这是这些圣经的意思吗只有猪头才会这么讲我告诉你这完全是邪灵附身的人讲的东西啊因为天国好比什么什么我告诉你听怎么样 我去批评这些东西你们不要感觉反感说你怎么又说人是猪头说人是狗屎这难道不狗屎吗这种教训不让人下地狱吗这种人难道不该被咒诅吗我今天见过很多人都那么讲啊马太定律夺走世界上穷人的钱给富人有的还要嫁给他什么玩意儿这是因为天国好比什么什么弟兄姊妹所以讲耶稣比喻哈你去谈世界的事情然后引诱基督徒追求世界好处你就吹魔鬼弟兄姊妹你们要分辨包括我们这讲到传出去听的人要分辨因为天国好比什么什么什么知道吧天国好比什么什么什么在这个比喻当中这个主人看起来心好大这么大的家业哎今天哎你五千两你两千两你一千两冲走了什么都没说你见过开公司有这样的吗没有你们的老板会不会说哎今天那个谁呀、啊、给钱拿钱冲走了啥也不说然后过了好久回来公司黄了但是听懂了这是天国的比喻啊在这个比喻当中仆人是我们耶稣是主人我们被托付了不同的工作被赋予了不同的恩赐他把什么交给我们他最重要的他教会交给我们然后他圣灵按照自己的恩自己的意思把职分恩赐分赐给教会当中的众人所以今天有做牧师的有做执事的有讲主日学的有劝勉的有做奉献的反正教会当中有很多的工作大家同一个肢体这个才干原文是全能全柄异能的意思你会发现世上没有老板这么管一个公司但是耶稣是这么多因为耶稣是天国耶稣复活之后告诉门徒告诉彼得我把我的羊托给你我把的小羊托给你然后升天走了对不对就这么走了就这么走了主对我们好信任对不对那么你是不是个配得信任的人呢你是不是个忠心有见识的人呢是不是主把这个教会托给你了你会把它搞得像有的老板员工回来一看公司黄了啊，回来家黄了父母出去说孩子们呀我出去了然后回来一看这个家跟拆了家一样对不对这个家里地上也脏床上也脏这父母回来不就大怒吗是个人会打点好这个家庭除非什么除非是狗然后你把一只宠物放在家里然后就啥也不说你也不拴它你出去了回头跟来一看家里什么都烂了啊所以说耶稣就是这么做你要注意为什么耶稣会对那些恶人审判这么重因为他确实信任我们他把他最重要的家交给我们我们趁他不在的时候给他拉屎给他撒尿给他把屋里边霍霍的没法看那他回来他能放过你吗那他能放过你吗对吧他绝对不能放过你 他把他的家交给我们，把他的一切，把他最重要的，把他教会交给我们，他把权柄异能通过圣灵的恩赐分赐给我们啊，这个词哈，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带来能力，但圣灵降临在你身上，你们必要得着能力。神借着保罗手行了非常的奇事，就是异能的意思，然后耶稣升天了，到很久之后他才回来，所以我们今天还活着啊。主人把一切托付给仆人，然后突然走了，不是不负责任，因为耶稣也说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在我父的家有很多地方，倘若没有我就告诉你，我预备好地方再回来接你们，对不对？然后我们信仰的重点就是中间这段时间，主人走了，主人升天了，啥时候再来不知道，但是有一点一定会突然来到。十六节，那领五他连的就五千的离开了，然后立刻用他们去做工，注意哈，做工原来是做工啊，不是说做门，做工，另外赚得了五他连的五千，说十一节说照样如此，那领二他连的的另外赚了二他连的。我们来看啊，你通过这两个仆人的表现啊，你看他们的反应哈、啊。这两个仆人呢，被拖了这么多，这两个仆人也配得。这两个仆人，在被托付了权柄恩赐之后，立刻去做。另外一个虽然不如第一个聪明，他也照着那聪明的去做。你知道为什么？主人说你干什么？没有。主人说去做生意吗？没有。但是你要有你明白个问题，在罗马书呢，圣经讲过一个问题，以色列人是知道该怎么做的，因为他们有律法，对不对？外邦人知不知道呢？外邦人有没有律法？没有律法。但是外邦人没有律法，他也该知道怎么做，因为他有他的良心为他的律法，对不对？同样，主人虽然没有说该怎么做，但你心里总得有个数吧，你良心总该有吧，你不要告诉你没良心，对不对？圣经说哈，你看这个银钱的比喻和后边这个山羊和绵羊比喻都强调一点，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大的，你有没有这个心吧？第二个什么？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其实这两条总纲，我告诉你，上帝早已经安到所有人心里。被造的人呀、啊，他啥也不知道，他就应该知道，不管他是行善的还是作恶的，首先要尽心侍奉这位天上的主，然后怎么样？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这个律法当中，在旧约的时候，耶稣没有人讲过这条是律法总纲，但是后来耶稣问，有人也能答上来。因为这个是在我们心里的，教内人士、外邦人士，在会当中作恶的、不作恶的，他都应该知道。所以说，弟兄姊妹，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银钱的比喻、山羊绵羊的比喻，耶稣的要求也好，耶稣的对人的审判也好，其实无可推诿，因为这些即使不说，你也应该知道，对不对？父母离开家出去了，你这个孩子在家里应该干什么？你没说吗？对不对？对不对？主人出门了，难道主人出门你就要在家里乱搞吗？那不是的。所以说弟兄姊妹，第一个仆人和第二个仆人他有一条什么心呢？就像跟从前书十五章所说的，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在主里的劳苦不是突然的。我们人生应该尽一切可能敬畏上帝，在教会当多多做释放，因为知道这个不是突然啊。十八节，但那领义他连得的离开，就去钻开地，把他的主人的银子埋藏了。我们看哈，另外一个人 是不是主的仆人呢？是啊。有没有恩赐呢？没有没有恩典？有啊。虽然被主人托付银子，但是不愿为主人做事。在这个时代，有很多的人啊，同是牧师，同是基督徒，但是有人不愿尽心尽意尽性爱主神，也不愿意爱神的国，也不愿为教会做事情，或者说不愿意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不愿意为神的国神的教会去摆上自己的一切。这时候你就明白十个童女强调为什么那些十女那些童女最后被关在外头，她有机会做她不愿做，你明白吗？她不愿做，到了不得不做的时候也没机会做。所以说银钱的比喻呢，给我们一个发人深省的质问，就是说为什么给你恩赐给你能力你故意不做，对不对？而且呢你要明白掘开地把银子藏起来什么意思，不是说什么都不干，而是说他忙自己的事情。这里呢也向我们展示了刚才那个48到51节说那邪恶的仆人，他为什么邪恶呢？动手打他的同伴和醉酒的人一同吃喝，他把主人银子埋在这里不该干干去，然后去干不该干的事情，他肯定是搞自己的事情，对不对？我不相信这一个人就天天躺那睡大觉啥也不干，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一个人在教会当中他不做该做的事情，那么他一定会做不该做的事情。一个人不热衷于奉献侍奉，不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不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那么他一定会干与之相反的事情。啊，许久以后，师父姐，那仆人的主人来了，许久以后啊，要给他们算账。啊，你看前边那个比喻，新娘迟延的时候，他们打盹睡着，然后新娘突然之间来了，对不对？迟延是什么呢？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不是故意单言，乃是给人悔改的机会。啊，在彼得后书3章，终有一日呢，耶稣来了，审判要从仆人开始，要从神的家开始。啊，2节，那领五他连德的来了，献上另外的五他连德，说：“主啊，你托付给我的五他连德，看哪，我另外赚了五他连德。”非常欢喜，看到没有啊？热切等候。现在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主人对他说：“注意这个词哈，做得好。”原文是“做得好”，啊，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良善又可靠的仆人，在不多的事上你是有忠心的。5000银子对仆人来说是大数，但在主人那里有更多的银子。主人反复强调，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耶稣其他教训当中也强调，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最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最大的事上也不义。啊，伸手能做的事情你不忠心，那大的事情更不可能忠心。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愿把真实的钱财托给你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事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对不对？该到前书也说了，先知讲到智能终必归于无有，讲方言智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今所领受的恩赐，我们知道的真理都是什么？有限的啊。但是你今世不忠心，将来怎么知道能更多的事情啊？所以说我们在今世所领受的恩赐能力，被托付的这些侍奉是暂时的，是稀少的，是暂时托管的，不是永久获得的。但如果你能将来进入天国，进入新天新地，那么上帝会把那些更大的永久的给你啊。如果在今生的这些暂时的你都不能认真对待，那么怎么可能把将来更重要的给你？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的。到那时，你看我们如今对着镜子看模糊不清，但到那时候就要面对面了，因为我们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主对这个仆人说，我要把极多的事给你管理，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吧。什么意思啊？约翰福音10章17节，你有权柄可以管十座城， 就是可以与主一同作王的意思。啊，与主一同作王嘛。二十二节，然后那二他连德的也来说，主啊，二他连德你托付我的，看哪，我另外赚了二他连德。主对他说，好，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呀，在不多的事上你忠心，我要把极多的事派你管理，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吧。我们来看啊，五千两两千两差的不少，但是最后得的称赞是一样的，而且赏赐是双倍啊。所以说你在今天有个问题，我们看圣经啊，我们在教会上我们学好的东西，你别跟人家比烂啊，哎，他不去会我也不去会，然后哎呀你看淫妇被赦免了吗，实际上那个强盗林中也搭了个便车嘛，然后说那马拿西做这么多恶，最后上帝不也怜悯他了吗，今天的基督教是一个比烂的世界，他说包容包容包容包容，上帝就说哎哼，我跟你说哈，如果你怀着一个比烂的心态信耶稣，你一定会下地狱，因为你一旦开始比烂，你就会把那一千两埋起来啊，埋在土里。你要记着，信仰道路弟兄姊妹是一个大胆比着上进的道路，而不是比烂的道路。信仰道路是一个什么道路呢？只进不退的道路。你要明白哈，不上进不追求，一定往后退啊。所以说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啊，保罗说学基督的师傅虽有一万，为父的不多，因为我在基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效法我们。然后提到提摩太，能教给他怎么效法。保罗说你们该效法我，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啊。保罗反复教人效法他，为什么？不是自吹自擂啊，他说他在他们当中间没有未尝规矩而行啊，从来没有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当效法那些劳在主里边劳苦的人，当效法那些真正的牧师，劳苦的牧师，讲真道的牧师，还有那些在教会里不但做事的执事，那些爱弟兄们如同自己的，多多奉献的敬畏上帝的认罪悔改，这个值得效法。一千两不值得效法，一千两的那个人不值得效法啊，五千两才值得效法。所以说这个两千两呢，他面临一个选择，一个是往上走，一个往下走，但是很好他选择了往前走啊。这两个人同得双倍赏赐，让我们看到在教会里边职分是不一样的，恩赐大小也是不一样，有的恩赐大一些，有的恩赐小一些，但是只要是忠心的，只要是可以信赖的，只要是尽心尽意尽意爱主你的神，爱敬的人如同自己的，将来都有双倍赏赐啊。敬畏主名的人连大带小都会得赏赐，这是启示录十一章告诉我们，这些忠心良善的人在将来的日子要与耶稣一同作王，什么享受我们主人的快乐啊。二十四节，但那领一他连德的却进前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一个残忍的人，就这个词啊，什么意思啊？残忍的，无怜悯的，冷酷无情的啊，这人很聪明哈，这个人干活不怎么聪明，干活不怎么干，但是他给自己设计好画饼，他倒是很有招。这话换一般人就噎住了，但想噎住耶稣是不可能的。他说你在你没有撒种的地方要收割，你在你没有散播的地方要聚敛啊，主啊，你走的时候啥也没说，你现在跟我们要钱，你不是开玩笑吗？所以说你没有权利审判我们，因为你没说，是不是？是不是？啊，听起来好像有道理啊。但是我们刚才讲过了嘛，没有律法的怎么办？要按照你的良心受审判。你没良心吗？你有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哈，这个人呢，他说主是残忍的、残暴的暴君。他嘲讽主人说啥也没说，还好意思审判我呢？你怎么好意思？啊，对不对？意思也嘲讽前面两个人，平常他要受嘉奖吗？他也没说嘛，对吧？你这个没有固定的标准嘛，啊，就这意思，对吧？ 而且你看啊，他说啊，我敬畏啊，原文是害怕，原文是敬畏的意思。他说我敬畏你，我敬畏啊，我就去把你的钱埋藏在一地里了。看哪，主啊，你拥有你的银子啊，你看起来他好像是最好的，对不对啊？哇，真的是。他的主人就回答他：“这个邪恶又懒惰的仆人啊，注意这个邪恶大家都知道啊，确实很邪恶。什么叫懒惰呢？你明白这个词哈？这个懒惰这个词在希腊文是什么意思？是犹豫迟延的意思，或者说为难。明白什么意思吗？就是说让他，就是说让一个人侍奉教会了，让一个人啊奉献了，让一个人爱弟兄的没如同自己的，他。”不甘心眼，哎呀，你这教训太残暴了，我遵守不了啊。你要求太严太极端了，对不对？就一想到要奉献要聚会了，跟自己在世界上钱财冲突着，哎呀，我心里好难受啊。这个懒惰什么意思啊？他原本意思就是说迟迟不肯迈出那一步，就是反而是得做，但是呢又不情愿。你注意这个词啊，它非常奇妙，所以说你要小心了。你看你是不是这种心态？哎呀，对教会的事情，哎呀，我就是很为难嘛。为难的结果就是埋起来啊。你看前面两个人，在神家的身上，在教会的身上，都是往前冲的，那真是舍弃一切，拿了就往前冲啊，对不对？有没有想过，万一赔了怎么办？没有。后边这个怎么样？稳住，稳住啊！要稳啊！主人说：“你知道我在没有收割的地方，没有撒种的地方要收割，在没有散播的地方要聚敛，你知道的。看到没有哈？没有律法的良心就是你的律法。主说你知道的，难道每一个人不知道？”要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吗？耶稣不只能讲这些经文，我们信耶稣都应该是知道。每一个人不知道应该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吗？不信耶稍在世界上的时候，你还爱周围的邻舍呢，对不对？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吗？所以说，将来有人想跟耶稣犟嘴啊，你想多了。这人自己不好好做。然后在那里偷懒，然后一辈子就预备将来怎么应付耶稣。他没有想到一点，他想到的是耶稣早就想到了啊。所以说耶稣说了，你说的这些正是我要考验你的地方，我就考验考验你，你有没有良心。耶稣告诉我们哈，主人把这么多的银子就交给这三个人，然后扭头走了。如此大的信任，难道配不上我们忠心吗？是不是弟兄们？耶稣把真理给我们，把圣灵的恩赐给我们，把这个教会交给我们了，把天国的门交给我们，难道就配不上我们吗？配不上你舍弃一切，配不上你努力去做吗？难道耶稣的这种信任还配不上我们吗？啊，你难道不应该尽心尽力去对待吗？难道神的国神的教会的事在你眼中如此没有价值吗？难道弟兄姊妹还不如你家的狗吗？这一切不值得你去用尽所有去爱吗？啊，难道你被蒙召做主的仆人，你就这样回报主人的恩典吗？你就这种恶心的嘴脸来回报主人的恩典吗？啊，为什么会这么说？这些话憋一辈子，活着时候也这么说，对不对？然后，所以你就应该拿着我的银子去上那个银行，那个就是放那个就放银那个放贷的地方去交给他，等我来的时候可以连利息拿回一块给我。啊，弟兄姊妹，那个时代的利息是12.5%。1000银子，一年算算是多少？假设主人30年不来，50年不来，主人30年不来，主人10年不来，你本金都快出来了，对不对？ 你不会愚蠢到连这个事情都不知道吧？这个兑换银钱这个事情利息高，你不会不知道吧？所以说这个人绝对是恶，你知道吗？他就生怕给神的家奉献一点，让神的家富足了。他生怕多爱弟兄姊妹一点，弟兄姊妹就享受到福分了。他就生怕给耶稣多给一点，哎呀，我就看着你们，我就看着这个教会复兴，我就烦呐。最好他什么都没有才好，我才高兴。就是拿着钱放到银行里，放到兑换银钱赚点利息，哎，我看着都生气，对不对啊？对不对？过去呢，我不见过有的人嘛，看那个传单人稍微过好一点，有个住的地方，哎呦，就气的，就不行了，对不对？看到弟兄们吃好一点，啊，对吧？看到传单人有好一点可以用的东西了，然后就看到弟兄们好点，就心里气的，哎呀，他都不是乞丐了，他的乞丐不好，对不对？不都有吗？这种事情在基督教里很多的，看到传道人有地方住了，或者有个电脑用了，他不就急眼了吗？或者看到弟兄姊妹稍微过好一点，他就急眼了，这种是有的。看到教会复兴起来了，就看着生气，啊。所以说，你看这个这个人的话，主啊，我知道你是残忍的。没有这种地方收割，没有算这种聚敛，我就害怕把你的一千银子埋在银里。请看你的原因在这里。他把主的这个教训当成冷血的，当成残忍的，把圣经的教训说成什么？说成难遵守的。那么对教会、对弟兄姊妹也是残忍冷血的。这种人就注定不会有任何的善行，也不会结圣灵的果子。啊，今天呢，就这个恶人的言论啊，我给大家谈几个教会里的事情啊。如果有人有我不小心讲到的，大家去悔改就行啊。第一呢，你看圣经当中这个文士法利赛人不是也站在摩西的位置上，有教导人的这个位置吗？他怎么教导人？安息日不能掐麦穗啊，安息日门徒饿了掐麦穗，这就不让掐麦穗，我这是敬畏神，是不是？把主人的隐私埋起来，这叫敬畏神。安息日不能一并赶鬼，为什么？敬畏神。主啊，我害怕，我就把这银子埋起来。你看原本使人自由之律法，彼此相爱的律法，打着敬畏神的旗号，反倒成了去要挟人夺取人权柄的这种，对不对啊？还有一些过去在改革中里待过，包括有几个从改革中出来来我们教会听过几次道，然后我们讲这个耶稣基督，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讲到一些圣经当中的旧约不一些比喻嘛，指向耶稣的，他说灵异结晶啊，你自己发明的灵异结晶啊，你先把圣经没有灵异的，你怎么能，你这都是灵异结，然后那个面孔很恶心，那个嘴脸很恶心。然后我说圣经是耶稣为中心这么讲，你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讲到要谨慎呀，万一有一个笔画讲错了要受审判的。我你怎么不讲？我就因为敬畏神，所以我现在是光讲教义，他不讲啊，对不对？这些人我见过多，尤其是改革宗的哈，包括一些三字什么神学的，有时候听完我讲到就，啊，今天这一条哪个字说读错了，哪个地方，这大体还可以，这个地方有问题，下次注意哈，就这种。你发现啊，自己不去尽心尽意尽心的追求真理和恩赐，反倒是用人的教义和那种虚假的敬虔去拦阻那些抹黑那些讲真道的人，对不对？有人是努力的为神家去侍奉去征战，然后他在背后看着，他在挑刺儿，啊，明明从圣灵来的以耶稣为基督中心的讲道，他给你抹黑，他把你抹成什么灵异结晶啊。另外一个层面，大家听好啊，但这个呢大家明白就行了。比方说哎，能帮弟兄姊妹，他说哎呀，我不敢帮，因为我怕我做了就行为诚意，或者说呢我不能善待弟兄姊妹，我善待了我怕我就有人情了，这个也是不可有的。你要注意这些言论哈，我不是针对谁，大家要注意这些言论总体有个特点，就是主啊，我知道你残忍啊，你是一笔一画严苛要求的，我万一侍奉你，我讲道讲错了，我爱弟兄姊妹我爱过了，我给教会奉献钱，我就行为诚意了，我包括我做事情我哪点怎么样， 哎呀，所以我干脆我买起来我不做了，对不对？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对教会，对社工，无论是牧师、传道人还是普通的会众，永远不要找这些假冒伪善的人。你知道这要受审判的啊？为什么？耶稣说你在教会无论做什么事，包括你讲道也好，包括弟兄姊妹，我你说我这个牧师他讲道啊，你会不会说你这一辈子讲了所有道连一个笔划都不错？那是不可能的。但是绝大部分是不应该有问题的。但如果一个牧师哈，他是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他本着耶稣为中心教导大家认罪悔改，去不断的朝着圣经的中心，朝着律法和先知的总纲去讲，那么即使他这个中心对的，他讲的这个总干他不偏离真道，他没有把信徒带实践上去，那么有一些末端上的瑕疵啊，或者有些口误之类的，那上帝会不会原谅他？那肯定会原谅他的，对不对？你在教会的侍奉上，在奉献上，你去努力去做，或者有一些偶然被光环所胜，或者说有些东西稍微做过了，还有些不足，你祷告认罪之后，上帝也是会赦免的。但你总不能因为说，我就怕我讲到哪一笔一划说错了，哪一个缝隙说错了，不符合上帝的这个整全的律法，然后我不做了，我不做不就不出错吗？那就不对了。上帝判断人很多时候先看动机，是不是尽心尽意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然后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这两条是悬挂的律法和先知，也是挂在我们心中良心上的一杆最重要的原则和底线。加拉太书第五章说了，圣灵的果子没有律法禁止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怎么样？没有律法禁止，对不对？没有律法禁止啊！我若是靠圣灵得胜，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过去我们讲登山宝训的时候，我们强调的什么？因信称义这一块，对不对？那时候就是因为这个三字生命神学，这改革宗里边这些生命神学什么活出来行出来太严重了，我们是为了让弟兄姊妹从那讲到这，我们就这么讲的。但现在的话，我们会着重讲一些关于你言语和行为上的事情。那有的人就说了啊，你前期的时候你就是否认律法，你光讲信心没有行为，他就控告我们。到现在是有人说我们是律法主义教皮，说没事啊，离弃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关于这个恩典的这个，其实弟兄姊妹，这些控告人他在挑刺儿，因为无论我们怎么去解释圣经也好，我们在不偏离中心、不偏离主干的情况下，你尽心尽意的去讲对，啊，你整体不偏，你末节之端的时候有一些口误啊，或者说瑕疵之类的，你祷告认罪上帝都会赦免，但是你这个整体是不能偏，你这个尽心尽意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方面是不能偏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一个被神呼召的人他会有圣灵的恩赐，一个舍弃一切跟随主，一个把肉体和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他做的事情基本上出于神的，也是没有律法禁止的啊，也是没有律法禁止的。所以说你看那开头两个人，他们完全不顾自己的安危，他们投身一切，尽最大可能为神的国去怎么样去争取益处。他要保险起见，他可不可以放到银行里吃利息？也是可以的。他这么做的原因只有一个，他为了最大限度的为教会去做事情，他不考虑结果的。严格来说，有保险的办法就是放到兑换银钱那里，可能最后5000两到主人来的时候，那利息本金也出来，但是为了能给主人做的更多，他选择舍弃一切啊，他选择舍弃一切。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在神的教会当中，为什么耶稣说舍弃一切跟随主？很多时候是让你在教会的事情，在侍奉的事情上，你不要给自己留余地，对不对？很多时候你去对比这三个人，第一个人真的舍弃一切，第二个人是照着舍弃一切去舍弃一切，第三个人是怎么样？ 打自己的小算盘，但最后最终一个灭亡。所以说在得救的事情上，你会发现个问题，如果不竭力往前走，你就会落在后面。在属灵的方面没有说守住你大本盘这一说，你要么竭力往前走，要么你就始终往后退。我还讲过一个问题，往前看，就是说得救的一定能得赏赐，得赏赐的也一定能得救。最后一个他想了什么？他想了得赏赐不要了，我光得个救就可以，那有可能吗？那不可能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为什么又懒又饿？第一，不追求属灵的福分，对神的家、对神的教会、对弟兄姊妹不尽心尽意，不把神的家教会当成自己最重要的事情，有能力不做，抬手的事情不做，却因为自私冷血连最基本的本分都不做。其实弟兄姊妹，在我们教会当中每一个人，你都有你手可以够到的事情。在一个家当中，无论是5000两、2000两还是1000啊，在神的教会当中，无论是做牧师的、做执事的，还是其他做会众的，没有人是空着手的，你都有银子的，你都有银子的。所以说你找不着理由去推脱自己的责任啊。在马太福音，在路加福音第3章，是约翰给人施洗时候怎么说的？有人问他我们当做什么的，约翰回答的不都是些本分的事情吗？说2件衣服的给那没有的，有十位的让这样，有税来受洗，就问说夫子们当做什么的？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宾丁说我们当做什么的？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是不是你每个人都有你可以做的事情？5000的能力足够5000，2000的能力足够2000，1000的能力足够1000。即使不会做买卖，放到兑换的银钱那里也有足够的利息，没有理由说我怕赔了我做不了，对吧？所以说有人呢给主人犟嘴，说主人残忍，说主人不知道，说自己不知道，说主人的要求难于上天，这只能说明这个人是魔鬼，他从来没有尽心尽意爱主、爱教会、爱弟兄姊妹、爱上帝，他才是残忍的人啊。不甘心嘛。保罗说过哈，神所托付的你没有可夸的，你只能甘心去做，甘心做有赏赐，不甘心责任也给你了啊，不得不做。保罗在跟踪前书16章22节说，若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主必要来。28节，所以夺过他这以他连德，给那使他连德的人，因为每一个拥有的人要被赐予，而且被加增有余，但从那没有的人，甚至连他所有的也要被夺去。注意哈，这里呢就告诉我们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这个比喻绝不是那些讲什么马太定律那些畜生所说的，上帝掠夺贫穷的给那富足的，不是的。这个比喻说得很清楚，忠心的恩赐越来越大，不忠心的、不甘心的恩赐越来越少，最后连他仅有的要夺去啊。所以说凡蒙召进入教会却不尽心尽意为神的国做事的，主必夺取他已经有的恩赐和能力，夺取他的职分。不光这个，就要把他从神的国赶出去，当做外人啊。你看在马太福音13章，耶稣讲过天国的奥秘的时候也说过，凡有的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取啊。罗马福音8章，所以你们要小心当怎样听，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在天国的事情上，在教会的事情上，凡是懒闲不结果子的必被赶出时神的国。在路加福音19章也有一个比喻跟这个相似，是不是？夺过他这一锭来给那十锭的，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十锭了，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弟兄们，在神的家里主有很多人可以用，主有很多人可以用，我们不是必需品，我们也不是说上帝就认定了非要让我们一次他就永远得救，就少了我们恨不得他荣耀减增似的，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可以被替代的，不一定非我们不可的。我们难道有什么特征以至于上帝说，哎，这个人不能不用的，这个人要没用我都没有荣耀了，不可能啊。三姐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不要哀哭切齿，无用的。为什么无用呢？因为从来不肯甘心做事情，这不就无用吗？没有用处。今天你是不是在教会里是个无用的人呢？你是否连你伸手能做的事你都不做呢？无能仆人。所以说弟兄们，这些比喻都是关于得救的，关于天国的比喻，关于 能得救能进神国的比喻。所以说天国之路不进则退，不追求就会倒退，不得救就会灭亡，得救有赏赐，不得救赏赐也没有啊。凡不舍弃一切跟随追求的，就必成为又懒又恶的，被落到后面，最后被丢出去。所以说能得救就有赏赐，能得赏赐就能得救啊。在属灵的世上弟兄姊妹，要效法那些先知和义人，多追求，多侍奉，多奉献，多爱弟兄姊妹，多付出，为要得的更多。凡是拖延的、不甘心的、犹豫的、懒散的、不愿付出的、不愿结果子的，连已经有的也要夺取，并且要被赶出神的国。所以说，你看这个十四到三十节这个比喻，接着前面的比喻，就告诉我们主必定要来。但是在主没来的这时间呢，其实你有足够长的时间去预备。忠心良善的人呢，就可以交账，不被羞耻。啊，罗马书十二章说的很清楚，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或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做执事的就当专一执事，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时常侍奉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心。在彼得后书十五第一章呢也说过啊，因为这缘故你们要格外殷勤，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敬虔，有了敬虔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要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是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不至于懒闲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他只看见近处的，却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你更当应当殷勤，更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怎么样，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你们虽晓得这些事，并且你们已在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常常将这些事提醒我，对吧？人没有律法，按照良心都要审判，更何况人有了律法，人已经有了清晰的教导，那如果违背的话呢，更要受审判。好，弟兄们，我们再来把马大福音第二十五章的三十一节，然后到四十六节一起读一下。
当人子在大使馆里同着众天使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往人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火，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呢，或是在监里你来看你呢？王耀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记述在你们这弟兄中最要好的事情。 上，
就
是坐
在
我
身
上
的。
我又要
在
那
边
说，
你
们
这
被
咒
诅
的
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
我
们
这里
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
我
病了躺在街
里
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
回
答
说，
主啊，我们什
么时
候见
你
饿
了
或渴了
或
做客旅或赤身
露
体或病
了
或在街
里
不伺候你
呢？
王
要
回
答
说，
我
实
在
告
诉
你
们，
这些
事
你
们
既不坐在
我
这弟兄中最小的
身上，
就是坐在我身上，这些欲望要往哪里去？那些意人要往永生里去。
好，我们再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第25章的最后一部分，就是这个山羊和绵羊的比喻。弟兄姊妹，这个比喻是耶稣上十字架之前讲的最后一个比喻，是之前这些关于末日的教训当中最后一个比喻，同时也是个非常重要的比喻。因为这个比喻它关乎什么？永行和永生。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比喻的分量是什么。这个比喻我们讲过，刚才那个银钱的比喻实际上在讲什么？律法当中说的第一那个最大那条叫什么？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的也是最大的。那么诫命中第二大的与之相仿的是什么？爱邻舍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而这个比喻讲的是什么？是第二条，爱弟兄姊妹如同啊。很多时候呢，在以前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明白这个比喻啊，因为很多假师傅呢拿这个比喻讲什么教会做慈善，但是很明显这也说得很清楚，你要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懂了没有啊？在马可福音12章呢也提到过这个啊，在路加福音10章的耶稣讲到永生的时候也提到过啊，必得永生，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爱邻舍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必得永生。圣经也是在一直教导这样，在彼得前书1章呢说教导我们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啊，弟兄们啊，你看，我们大家一起读一下。
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
心，
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
相
爱，从心里有苦倦，做从清洁的心。亲爱的弟兄，我写给你，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自己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在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是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
对，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呢，约翰一书第一章4章20节到21节说得很清楚。爱弟兄呢就是爱主，坐在弟兄身上呢就是坐在主身上，那不坐在弟兄身上呢那就是不爱主，就不坐在主身上啊。好，我们来看这个比喻，说三一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和所有与他在一起的天使降临的时候，那时他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说所有的民族，每一个民族每一个种族要被聚集在他的面前，他要把他们从其中分别分隔出来，如同牧羊人从山羊中分出什么绵羊啊。且另一方面，要使绵羊站在他的右边，山羊站在他的左边 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万民会被带到他面前，万民要实行审判，万民会被分在两边。注意这两种人会有明显不同的特征，在他活的时候已经形成了这种特征啊，山羊和绵羊是截然不同的啊。有的人说啊，山羊比较野，绵羊比较顺服啊。山羊和绵羊反正无论从什么来方面，由于从信仰方面它是不同的啊。其实呢，在活着的日子，他们所行的都已经把他们分开了。而且这里哈，虽然是审判整个世界，但是最后讲到的是却是在神家里的审判。如果活着的时候呢，没有遵行主的命令，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那么到基督再来的时候，即便你是基督徒，你也会被审判，会被咒诅，与不信的外邦人一同被丢在地狱里。啊，34节，然后王又对他右边的说：“来这里，你们这已经被我父赐福的人，来承受从创世以来被预备给你们的国。”34节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人得救本乎恩。不是你寻求上帝，而是上帝拣选你。看到没有？你是被上帝赐福的人。神为你在创世以来预备了神的国。得救不出于人，得救出于神。35节，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马太福音第10章，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就必得先知的赏赐；人因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就必得义人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主门徒的名，只把这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这人不能不得赏赐。也都是这么说的。马太福音9章，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因为你们是属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赏赐。主在这里把自己比作什么人？比作门徒。比作属基督的传真道的遵行主命令啊。你要注意哈，有很多骗子哈，有些三字的也搞过，拿这些经文搞过什么慈善日啊，到外头捐钱撒钱的，他把世上所有的人都说成是主住在里面，那不可能的。首先呢，我们来看，你看上撒母耳记下17章，当大卫逃避亚沙龙的时候，就有几个人带着吃的和喝的来给大卫，他们说民在旷野必然饥渴困乏，这些人不就是这样蒙接念吗？对吧？要说我做外乡人或是外人寄居的，你们接纳吗？出丹的门徒舍弟兄跟随主，在逼迫中流离啊。36节，我吃人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探望我。我说12到13节，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从旧约出埃及记就说过，不可期待，不可亏负寄居的，也不可欺压他们，因为你们在埃及做过寄居。这里的寄居指什么？舍弃一切跟随主的人啊。舍弃掉跟随主的人，因为他离开了本族本家，他失去他的产业，他才有可能陷入贫困。什么有名望之门啊，宽门啊，假先知啊，从来不缺少粉丝和钱财啊。这里告诉我们，真正的主的门徒，真正传真道的教会基督徒，他会不会很富有呢？不会。他过的是不是轻松高档的生活呢？不是的。所以说有人说，哎呀，我还是期待那种轻松惬意的信仰啊，信的简单而快乐。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主不住在那里头，你知道吗？主不住在那里，主住在这样的里头。然后我们举一下旧约的例子，约瑟时期的法老接待以色列全家，给他们最好的歌山地主，是不是？当约瑟说他们是牧羊的时候，埃及人所厌恶的牧羊的时候，他们法老接待他们，让他们牧羊。伯阿斯接待路德、拿俄米，对不对？撒母耳记上，在大卫那个大卫逃亡那个时代，那个摩押王接待大卫的父母。还有撒母耳记上27节，大卫躲避 扫罗追杀的时候，加特王亚吉把喜格拉赐给大卫住，这些都是不能不得赏赐的啊。后边我在监狱里，你们来我这里看望我，弟兄怎么样？什么人会落在监狱？是不是在外头奸淫偷盗，人家打了关监狱里，那活该。传道者，真正传道的，为耶稣的名，因为传人道被交给公会，在会堂里鞭打，被带在诸侯君王面前做见证，被下到监狱，甚至有人殉道的。记住啊，只能是因为主的缘故。被下到监狱、那么贪爱世界的人，不肯舍弃跟随主的人，他会不会到监狱？他不会的啊，他会去三字教会，去大教堂，所谓的信的轻松。提摩太后书告诉我们，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离开王，我往帖撒罗尼迦家去了。保罗在监狱里边连外衣都没有，让提摩太给他带来。37节，那时应要回答主啊，我什么时候看你饥饿提供吃，或口渴提供喝？什么时候看你是外乡人接待你，或是没有衣服给你穿？或者什么时候看你生病在监狱里，我不去看你呢？一人说，你说这些我都不知道啊。弟兄姊妹，你今天要思想，什么是义人，什么是恶人？假冒伪善的恶人公开行善，故意坐在人的面前，生怕人不知道。耶稣说已经得赏赐了，是不是？很多时候你看有一些教会啊，有些传教士在中国盖学校啊，施慈善，信耶稣给人发钱，给人盖学校啊，给人盖医院，对吧？今天有很多教会拿着钱到外头去上什么慈善机构捐钱，对不对？他打了个名号，荣耀主的名，但是真正遵着主命做的，左手不让右手知道。这种人他为什么在末日的时候，耶稣说他完全想不起来，只有两个原因。第一个，他习惯于做这样的事情，也习惯于忘记自己左手所做的，以至于他也记不起哪件事情做在主身上。他肯定是不知道哪件事做在主身上他去做的，不会说是你知道你在做。另外一个，他做的事是上帝感动的，是圣灵指示的，不吹人。我见过很多人引用马太福音25章，真的可耻。三次的说啊，我们教会要大力做慈善，因为耶稣说我渴了你给我吃，我渴了你给我喝。还有那个最近那个俄乌战争嘛，老的基督徒起来支持那个乌克兰啊，有支持俄罗斯支持我支持乌克兰的也很搞笑。我看有一些教会啊，一些白左教会给那些白左企业一样，就大肆捐款，说教会又乌克兰的施工捐款了，赶快往这捐款，又缺多少多少万，就引用经文，耶稣说我饿了你给我喝，你给我吃，我渴了你给我穿，我做客旅你留我住，那是这么回事吗？那你都公开做了，这很明显这不符合耶稣所说的，你倒更像后边那一种，主啊，我什么时候不坐在你身上，我不坐在你身上了，对吧？4节，王要回答他，我阿门的告诉你们，你们坐在我这地狱中任何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耶稣说坐在弟兄身上。什么是弟兄？耶稣的亲人说耶稣癫狂要把他揪出来，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指着门徒说，指着舍弃见面的时候看到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和我的姐妹的，对不对？所以说弟兄姊妹，一方面什么叫坐在弟兄身上，是坐在那些遵行主命令舍弃且跟随主真正认得悔改的人身上，这个叫坐在主身上。 另外一个是一直做，长期做，习惯于做。你不可能只做一件就命中了，没这么巧。今天人做慈善都是想一炮冲天，一炮走红，对不对？之前不是有那企业是赶着地震什么，一下捐了1亿，然后一下就火了。这里所说的爱心可不是你一炮走红，这种爱心可能是做一辈子没人看，没人发现，对吧？所以说今天基督教圈的那些热衷于公开慈善人，他到底在干什么啊？他也配引用这些经文？所以然后王也要对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看到没有？凡是不符合上面的，他就是什么魔鬼和他的使者，不遵行主的命令，不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这种人表面看起来膈应，实际上是被咒诅的。这种人就是预备下地狱的硫磺火候之子。所以谈到上帝的拣选，上帝施予一个人，或者谈到上帝啊是什么，是就多多忍耐的预备造毁灭的毁灭的器皿，你不要谈虚空的概念，你要看这个人他干的什么啊。所以说被祝福的呢遵行主命，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被咒诅的不遵行主命，不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不坐在弟兄姊妹的身上，这就要下地狱。42节，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我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外乡人不接待我，吃人肉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过我。使徒教训说过哈，说爱人不可虚假，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什么意思？你看到弟兄有缺乏，却说啊，你平安的去吧，上帝必祝福你，却不给他吃的和穿的。比方说有传道人，有传道人打电话给我教会了，说就那种神经跟随主，他说他露出难色，说他最近困难了。我说弟兄，愿上帝祝福你，不给他钱。爱心和帮助是实实在在。你会发现在这个时代，不接待那些遵行主命的，舍弃一些跟随主的认罪悔改的人，不看顾那些被受逼迫的，因传道陷到绝境的人，就是不坐在主身上。保罗在提摩太后书说，整个亚细亚人都离弃他，其中有腓吉禄和黑摩奇尼。保罗为什么被人抛弃？因为他始终在讲真道。为什么今天有的牧师传道人教会啊落到绝境啊，恨不得传道传的家都散了，老婆都离婚了，孩子没人管了，为什么？因为人不接受他的传道啊。保罗说他初次申诉没有人来帮助他，竟都离弃他，他在监里的时候申诉没有人，教会里没有人帮他，这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啊。今天的基督徒不光是那三个教会，包括家庭教会的也是，一听呢有名的牧师来了，那些名望来了，舔了去大笔的钱往那打，没有什么名望的，在城市最底层的那些传道人讲真道的没有人去管，他有钱往海外汇款，他没钱支援他身边的这些牧师基督徒传道人，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罪恶。从某种程度来说呢，这里呢其实也是指向支持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当然也有那些陷入绝境的弟兄姊妹，因为说实在的呢，只有在世上没工作的人他才可能优先陷入这种绝境，也包括那些孤儿寡妇，他一生在教会把自己所有投在教会，到了晚年是没人管，那教会必然去管啊。所以说你要清楚这些教训在做什么，这些教训不是上外头做慈善人，千万要明白是坐在什么弟兄中最小的一个人身上。44节，那时他们也要回答主啊，我什么时候看你饥饿或是口渴或做客旅或吃人肉体或生命或在监里，我们没有伺候你呢？用这个伺候。那时王要回答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因为你不坐在我这一个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你发现没有？与义人相反，义人说我不记得这件事，恶人说我都记得，我都做了。恶人强调他一直在做慈善，为什么？因为他一直将善事行在人前，他觉得那个有名的人、有名的牧师、有名的名望，那个才是我应该打款的啊！那什么什么俄乌战争啊，那些白左媒体鼓动的让我们捐款的慈善，那是我们应该捐款的。你说这我都干了。也要说他不认为主住在那些人身上，你知道吗？他不光是不认可主，他也不认可主的门徒。这人活着的时候热衷于做公开的慈善，耶稣说他已经得了赏赐了，所以在末日的时候不会有赏赐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他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耶稣说爱人不可虚假，在今天基督教里面充满了这种假冒伪善的这种恶心的东西，对不对？所以说弟兄们，在历史上打着慈善的旗号骗基督徒、骗捐割韭菜的人不计其数，就谋利嘛。今天还有很多宗派，有很多 教区啊，包括一些宗派，他还设基金呢，说根据我们这个教会的股东股市董事会开会决定怎么着怎么样。哎，你这是什么玩意儿？你教会里面怎么出来董事会呢？还有基金，某某基督教会慈善基金，看来你是个企业，你后边有那所谓什么大佬啊，在后边操盘啊，好恶心啊！犹大不就是吗？看到这香膏洒在主身上，今天来说就是给教会做传道的人身上，他说：“哎，好浪费啊，不如做慈善。”也就说，我告诉你们哈，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什么意思？你有的机会做慈善，但做慈善不一定做在我身上。啊，对不对？我过去这几年见过很多这种的。那时候在三大教会哈、啊，给那三大教会的传道人一个月50块钱，啊，然后整天修大教堂啊，给那两会的把70%的奉献交过去，人家拿着盖清真寺去，盖佛堂去，然后宗教局拿着吃喝去，对，他们经常干这种事情。他们觉得就是给一个仆人、给一个传道人、给一个传真的人是浪费，不如做慈善。为什么这被鬼附的人觉得做慈善才有上帝的同在？他哪不想让上帝住在哪里呢？因为瞎，因为饿，啊！你看犹大就这么干嘛？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你们要向他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曾有我。夸一瓶香膏打碎了，倒在耶稣身上。把钱投到教会，投到这个传道供养传道身上，有人说：“哎呀，太浪费了。”之前家庭教会也有哈、啊，然后有一个传道在讲到，然后那个有一个教会又说：“哎呦，一个月还给他这几百块钱，好浪费！他不就一个月讲了4道吗？我给你找个免费的，然后免费的讲道没法听。记住，常有穷人和你同在，也有慈善可以去捐，但是里边。”耶稣不住在其中，啊，这里哈，我什么时候看到你这样那呢？我不伺候你呢？这里指的是仆人伺候主人。他的意思是我伺候过你，哎，你不是就那个有名的牧师吗？你不是就那个什么，那个媒体上说要募捐那什么难民嘛，对吧？我都做了，看到没有？只有坐在真正的门徒身上，就是舍弃一些跟随主的人身上。还是坐在主身上，也只有真正的仆人、真正的基督徒是被一受逼迫甚至下监的人。你无视他们，就是无视上帝啊！所以说，约翰一书说过哈，受魔鬼的就犯罪啊，受神的呢就行义事。为什么呢？受魔鬼的恨他的弟兄，如同该隐啊。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就没有永生在他里面。主为我们舍命，我们就知道何为相爱，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看见弟兄缺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 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看到没有？神，约翰一书三章23节，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的命令，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所以说耶稣在末日审判当中呢，他就用这个来审判，而耶稣在末日说这些话都是具体的。耶稣将来一定会告诉那些义人，哎，你从前坐在哪个弟兄身上，也会告诉恶人，你从前没坐在哪个弟兄身上啊。36节说，这些人要离开进入永刑，而那些义人要进入永生。永死永生。所以说这个比喻当中重点是什么？是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相爱，你要明白啊。而在教会当中不可以有这种分别，弟兄中最小的也是弟兄啊，只要真正舍弃跟随主，他就是我们的弟兄啊。所以说善行呢，一定要坐在教会当中，坐在跟你有关系的，你能够看到的，同在一个教会的弟兄姊妹身上。当然也有针对外邦人的善行，在跟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七节怎么说？有了敬虔，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才是爱众人的心。你要知道先后顺序啊。外邦人的善行呢，要暗中去做啊，不要像今天很多的人啊，不供养传道人，不怜悯教会当中的有缺乏的弟兄姊妹，高调的做外邦人的慈善，这完全是假冒伪善。约翰一书呢也有这样的教导，耶稣呢告诉我们啊，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啊。圣经也说了，爱弟兄是属神的，不爱弟兄是属魔鬼的。如果一个人呢，他专爱外邦人，专做外邦人慈善，不爱弟兄，不给传道人奉献，也不爱教内的弟兄姊妹，那么他就是魔鬼假师傅啊，将来要下地狱。耶稣通过这个比喻告诉我们的，人如何对他的弟兄，即使弟兄中最小的一个，他会以这个来作为审判。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彼此不可亏负啊，因为我们是弟兄啊。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